请看《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哈巴谷书》第三章，题目是“抓迎许求，喜乐等候，神显威荣”。抓迎许求，喜乐等候，神显威荣。今天这两边，一面是立位众族长，他们真是听了主的话，立刻他们就去遵行，他们抓住神的应许，他们凭信心前来求，求什么？不但求逃城，而且求所有的立位城，求当年摩西应许的。所以结果呢？结果以色列各个支派照着神的话，他们就也照着神的应许，就把48座立位城分给了立位人。因为什么？因为立位人在以色列当中没有产业，没有田地的产业，但是他们必须要居住，要置放他们的财产，所以神就安排了利未族，因为他们在会幕里侍奉神，他们必须要休息的好，所以就给他们48个利未城，而这48个利未城也就是以色列人这个给利未人的，也就成为利未人的产业。而且不但是产业，我们根据利未记25章，利未记25章32到34节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利未人永远的产业。34节说，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所以48个利未城就是利未人永远的产业，不是田地，在以色列中没有分给他们地，但是他们得到了这48个利未城，就是工人之家。利未人就是神的工人，使他们能够有居住的地方，有退休的地方，有这个享受的地方，这是神的爱，神的恩典。而今天的圣经呢，看见利未族他们能够听信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前来求，所以结果呢，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很有感动，他们各个支派都有所献上，就以色列已经分地以后，他们要献一些城，献上拿出来。所以这里具体告诉我们，比如说前一段里告诉我们，犹大、西面和便雅悯这三个支派，他们按研究就给了哥辖子孙、亚伦的子孙，就是祭司做祭司的，一共就给了他们13个城。这个正是要有神的心，体会神的心，这样关心利未人，结果就给他们。其他各支派都是同样，不同的加起来一共正好是48座利未城。所以这边就是求应许，求应许。对待这边来，我们看是什么？就是先知哈巴谷，这位先知他不看环境，他不凭眼见，当时犹大家就快被掳了，就快被掳的光景，多么荒凉啊，多么悖逆啊，哪里有复兴啊？他却是抓住神的应许来求复兴，并且在等候中凭信心夜间歌唱，之中呢，这个复兴是一定来到的。所以哈巴谷是求复兴，这边是求产业，求应许。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求应许，一面是求复兴。这个应许就是利未人所得到的那48个利未城。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像利未众族长一样的凭信心来求，原因是因为他们听了主的话就照着去做。所以利未是与神联合的意思，联合。这边哈巴谷是怀抱，要有爱的怀抱。所以什么人能够这样的来凭信心求应许，而且求什么？求复兴呢？那就是一定要有这个爱的怀抱，体会神的心，满有神的爱，还有呢，与主联合，与主联合。所以两边都是求，两边都是求，也都要凭信心，不看环境，结果得到神的印证。现在我们分段看，今天是七小段，七节对三节，七节对三节，我们合并第一段21节，21节对9节，这第一段就三小段合并，21节对9节。第一段的题目，凭信心求应许，求复兴，两个求，这是第一段的题目，凭信心求应许，求复兴。我们到底求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效法，这边就是利未众族长，那边就是哈巴谷，求当求的，之所求都要凭信心， 所以这边是凭信心求应许，那边是凭信心求什么？求复兴，求复兴。好，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先看到五节，一节到五节。那时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这些利未人的众族长，也就是这个利未人为首的代表，这些个领袖们，他们是这样的同心，他们是这样的抓住主的应许，他们是这样的对准了之所求，他们来到了祭司以利亚撒，当时就是做大祭司的，还有约书亚，约书亚已经年迈，所以他们抓住机会，趁着约书亚还没有去世，还有以色列众族长面前，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示罗就在神的面前，因为会幕立在示罗，所以他们的求也等于是在神的面前的求。底下对他们说，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这句话就是他们抓住了民数记35章，整章圣经就是神晓谕摩西，摩西晓谕百姓，关于要设立48个立位城，也包括了6个陶城，神的指示。那是在摩西的年代，摩西已经去世了，但是主的应许不改变，没有因为摩西去世了，大概摩西说的话也不算数了吧？这个话是神借着摩西，但是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所以他们就抓住应许，就等于抓住神的应许来求。这个应许是当年神借着摩西所吩咐的，就是民数记35章，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可以牧养我们的群羊，我们的牲畜。所以一节二节是他们的求，而且多简单，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心，没有什么啰嗦的话，开门见山。所以我们求了半天，到底求什么？我们每天都祷告，到求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凭信心来求？因为利未人是分别为圣，在会幕中侍奉神的，他们既然没有产业，神给他们立位城居住，这是神的心，神的爱，神的关心，所以他们神对他们的关怀照顾，所以他们需要有退休的地方，有安静的地方，有休养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来求来了。底下第三点就蒙神应允，所以求你就必得着，不求你就得不到，就得不到。第三节，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以下所借的诚意和诚意的交验给了利未人。以色列这么听话是因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神印证，所以求主让我们的祷告上帝该印，环境就有印证，以色列就没有不交的。所以我们今天凭信心，如果是神指示你，你奉神的差遣出去教会信徒，当地的人虽然不认识我们，他们就会照着神的感动，他们献出房子来，献出地来，来建立安提阿，来建立利未城。所以这是何等奇妙，以色列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自己的地业中，每个人都舍己啊，每个支派都要献上自己的地业中，就把以下的城市你就要拿出来，要给，是给神，也就是给利未人，都有所献上。底下第四节就开始具体的告诉我们，首先得到诚意的是亚伦子孙，因为亚伦子孙是大祭司，他们忠心侍奉，所以神给他们专门给他们城市，一共是13座，是祭司亚伦的子孙。哥辖族，我们知道哥辖族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哥辖族利未人亚伦的子孙，这是单独的得产业得城市。另外呢，哥辖其余的子孙就都做利未人，因为哥辖是利未的一个儿子，利未有三个儿子，分成3族，哥辖、哥顺、米拉利，所以这里分别的提。4节5节讲哥辖，哥辖还分两部分讲，一部分给亚伦子孙。所以哥辖的意思就是与神结盟，立盟约的意思，盟约。所以做祭司的都要与神结盟，立盟约，那你得到城市。所以撵阄就得到了，是谁给的呢？是3个支派，犹大、西面、便雅悯，那都是挨着的。西面的产业就在犹大里面， 便雅悯挨着这个犹大，所以他们是这三个支派大家商量好了，大家同心合意，那大家没有意见，大家一致合意同心，所以呢按着揪就得了13座城，就从他们地业中就得了13座城。按揪是什么意思？照着神的旨意，哪个城应该给谁，哪个城应该给谁。第四节第五节，割下其余的子孙呢，就是一般的利未人，从以法莲支派和但支派、马拿西半支派地业中研究得了10座城，这一共就是23座城了。一部分得了13座，一部分得了10座。我们先到第五节为止，对到那边请看一节二节，翻过来啊，请看哈巴古诗，这边是一节和二节。第一节对那边三节，先知哈巴古的祷告调用琉璃歌，琉璃歌的意思就是这个调是很激昂的。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先知哈巴古在祷告，在祷告。他为什么要祷告？因为前面神已经把末世告诉他了，这个末世有一定日期，所以他要求，一直要求到这个末世来到。所以哈巴古在祷告，这个祷告是信心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歌，所以他唱起来了，调用什么都告诉你，说明他的祷告就是诗歌。所以我们的祷告也应该成为一个赞美，成为一个诗歌，有所求也有所赞美。那这样的祷告一定是信心的祷告。两边相对，为什么哈巴古祷告？因为他知道神曾经允许给他末世，曾允许赐末世，对的那边就是立位众族长，为什么来求？也是因为神曾经允许赐给他们立位城，两边都是神曾允许，因为是神允许赐给他末世，所以他现在要开始祷告。我们不能够神给了末世你就马马虎虎，连祷告都不祷告，你不祷告怎么看见神成全？神喜欢，神乐意我们和他同工，在这个祷告上有份，所以两边都是来求，一面是信心祷告唱歌。这边哈巴古啊，我们说哈巴古这第一节什么意思？他是信心的祷告，而且加上唱歌，信心祷告唱歌。那边凭信求抓应许，那边真是凭信求。那么一节到三节，众族长来做什么？凭信心来求，而且抓住应许求。所以两边都要信心，一面是信心祷告赞美，信心祷告赞美歌唱嘛，琉璃歌就是一种激昂的歌。这边那边的是凭信心求抓应许，而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祈求蒙允，祷告赞美，是不是？这边是祷告赞美，那边是祈求蒙允，那立刻第三节就答应了，那以色列就照着神的吩咐，就把利未城给了他们。现在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耶和华呀，我听见你的名声，这小字就是听见你的言语，我就惧怕，哈巴古这是恐惧战惊，在神面前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下面他的祷告，我们看哈巴古求的内容是什么。这边哈巴古求什么？耶和华呀，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就从这一句话我们看到哈巴古祷告多么恳切啊，多么恳切，多么热切，多么火热，多么迫切，多么对准，就是求复兴，而且求快，在这些年间你就显明出来，显明你的作为，而且你发怒的时候你都要以怜悯为念。他抓住神的怜悯，神是有怜悯的神。两边相对，这边是哈巴古的祷告，是不是求复兴？那边是什么？那边是全民关心立位人，那大家都来献城，全民关心立位人。这边呢，不但是哈巴古的祷告，也应该成为你我的祷告，全民同求复兴。我们知道为什么说调用琉璃歌，底下从二节开始就是整个的这个歌，所以第三章就是哈巴古的歌。不但是说从16节以后17节以后他唱出夜间歌唱，唱出歌来，整个这一章圣经就是歌，那也就是要大家同唱的意思，大家都来唱，做歌就是让所有人都来唱， 绝对不是就你一个人唱。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全民同求复兴，目的是大家都来求，求什么？来求这个复兴，来全民来求。那边呢，全民关心立委人，大家都献诚。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求神赐下福晋，具体的内容就是求神赐下福晋，那边是同献上立位成。你有求，这边就有该应，神就印证，大家就肯献。所以犹大西面和便雅悯大家同献上立位成，这边求神赐下福晋，所以一个个立位成得到，对他这边来，福晋就来到。所以我们要求，现在我们也要求。立位城代表什么？工人聚集的地方，立位人居住的地方，也代表安提阿的工作。安提阿就是工人聚集，工人出发拆船的基地。所以我们要求啊，求了就会看见人家都献上。所以这边求神赐下福星，那么同献上立位城。所以这边是凭信心求福星，再强调啊，凭信心求福星，那边是凭信心得诚意，结果就得到了，亚伦子孙就得到了。还有祭司和先知也可以相对照，这边是先知，那边是亚伦的子孙，这边是体贴神心的先知。我们从这一节第二节这个哈巴谷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出哈巴谷是一个什么先知，体贴神心的先知。对的，那边就是与神结盟做祭司。做祭司应该怎么做？做亚伦的子孙的祭司应该怎么做？割下子孙，亚伦啊，做利未人的亚伦子孙，那就是与神结盟。与神结盟是非常宝贝的，与神联合的意思。所以一面是哈巴谷，一开头他这个诗歌就是先求福星，那一开头没别的，先求福星。对的，那边先得允许，那边就是祭司，祭司亚伦子孙先得允许，首先就给了他们了。这边说以怜悯为念，那边就是求必蒙允。为什么能够一求就蒙允呢？因为这边神以怜悯为念，发怒的时候他都尚且以怜悯为念。好，我们再看啊，这是两节圣经，我们对到这边请看第六节开始，六节我们看到十二节，六到十二，讲到格顺，格顺是充军放猪的意思。格顺的子孙从以撒加支派、亚瑟支派、拿弗他利支派、住巴山的马拉西半支派的地业中，研究得了十三座城。这是格顺支派得的，得了十三座，也得了不少，十三座城。再底下，米拉利，因为利未有三个儿子，就是三族。歌侠歌顺里面的米拉利，说了歌侠，现在说歌顺，说了歌顺第七节说米拉利，米拉利的意思是苦的，蒙拣选肯受苦，是不是？所以做工人呐、啊、都要这样，这三族的这个名字意义也很宝贵的，受苦的，受苦的，做工人没有不受苦的。他的子孙按宗族，从流便支派、加泽支派、西布伦支派地业中得研究得了十二座城，加起来。大家算算啊，十三加十，加再加十三，再加十二，正好是多少？四十八，一共是四十八座立位城，分别给了这三族，立位的三族就是歌侠、歌顺、米拉利。就说每一个立位人，立位支派的三族各族的立位人，不管歌侠子孙、歌顺子孙、米拉利子孙，都有机会来住立位城。都可以住立位城，分布在全什么全迦南美地，也可以说分布在河东河西，一共是48座，他们都能够来什么来住，都能够分布，都分得了。下面再看第八节，以色列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将这些城和城邑的交易按旧分给立位人。这再次强调，以色列是照着耶和华借耶摩西所吩咐的，就是说按着神的话遵神旨而去做。作为全以色列家来讲，作为众教会来讲，要支持工人的工作，安提阿的工作，利未城的工作，就把这个地就给了他们了，把这个城市就给了他们了。 底下从犹大支派、西面支派地业中将以下记录的城，下面就是把这48个城的具体的地点还要写下来，其中也包括利未城，包括利未城，也包括这个陶城都在内，因为六个陶城是包括在48个利未城当中。如果你具体的分的话，就是六个陶城42个利未城。所以下面就是犹大支派、西面支派地业中把以下的城给了他们，什么城？11节就说了，犹大山地的基列亚巴和四围的郊野给了他们。这个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给了成为一个城，给了这个什么，给了亚伦子孙，给了亚伦子孙。那这个城实际就是陶城，为将属城的 田地和村庄给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加勒也有份，加勒得到美好的地业，因为加勒专心耕种，所以他得到美好的地业，有份于希伯伦。这个田地和村庄是给了他的啊，我们就到12节为止。希伯伦是什么意思？是有益的意思，沃土有益，所以要得到这个城啊。对他这边请看，这边我们看三节、四节、五节，看见这三节圣经。三节一直到15节，整个这一大段就是先知哈巴谷他在祷告中，在歌颂神所显的威严和荣耀，神显威荣，也这个威荣当中看见神实行审判，神显威荣实行审判，说明哈巴谷他多么认识神，他也多么明白以色列的历史，他是熟读圣经的人，他深深知道神在以色列当中所经过的、所做的作为，所以他能够称颂出来，证明哈巴谷的祷告是蛮有信心。神在古时怎样，神在以色列身上过去怎样，神将来还要做，就说明这一点，他对神有认识。我们的祷告不是苦苦哀求，也不知道上帝到底有没有本、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威严、能不能做。哈巴谷不是这样，他蛮有信心。所以下面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领导，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从以色列出埃及以来，从西乃山，然后呢，来到了提曼，就是以东地，经过这个地方，又来到了巴兰旷野，就是加底斯的旷野，也成为西乃山的一部分。所以说，以色列每走过的每一步，都有神的作为，都是神经过的地方。以色列在哪里，就有神在哪里。所以说，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两边相对。这边是充满荣光颂赞，对的那边就对立位。立位人总体来说就是服权柄、占地位、临蒙头，做立位人就完全服权柄，完全占地位。因为各下各是米兰里，各有各的地位，各有各的职分，对他这面充满荣光颂赞。如果立位子孙是这样的话，那一定是充满荣光颂赞。下面我们再看第四点，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对他那边两边相对，这边是透出神的光辉能力。怎么样就能够透出神的光辉能力呢？对他那边去，就是照神的吩咐去分立为城，以色列全以色列家都因此而蒙恩了，他们能够照着神的吩咐分立为城，就是每一个支派都要分一部分立为城，分一些诚意给立位人，叫做立位城。所以一面是照神吩咐分立位城，对着这面就透出神的光辉能力。如果各个安提亚都建立起来，神的荣耀光辉能力就透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要祷告啊，神使众教会有苏醒，众教会看见建立安提亚工作的重要。如果肯这样舍己牺牲献上的话，那么神的荣耀光辉能力一定透出来。下面第五节，在他面前啊，到第五节为止啊，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这表明神的威严、神的公义。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悖逆不听神的话，和巴利比尔联合，结果有瘟疫而来，有瘟疫领导。以色列人在加底斯巴尼亚拒绝 神的命令，听了报恶信的话，不肯进迦南。结果那些报恶信的人怎么样？也是遭到瘟疫，热症也是灾难。所以神的灾难就领导，两边相对，对那边就是对迦勒，专心跟得美地，这边就不怕瘟疫热症。如果我们都有迦勒的心智，专心跟得美地，那你不怕什么瘟疫什么热症都不会领导你。所以瘟疫热症领导就是不专心，不听不信，你悖逆就瘟疫就热症。第六节啊，不是，我们再翻过来，请再翻过来看。现在就该从13节到21节，这是第一大段啊，结束到21节为止。我们现在翻过来，请看从13节开始，以色列将西布伦，就是物山的陶城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亚伦，祭祀亚伦的子孙。那这就告诉你，亚伦子孙得了一个陶城，就工人要退休啊，要逃啊。昨天不是讲陶城的意义吗？要逃。西布伦是属灵的高峰，要在那里，误杀人要逃进去，所以给了亚伦子孙。亚伦子孙做祭祀，是最高的地位了。你地位越高，你越大有恩赐，你越要退休，越要受主的造就，越要退到主的面前得能力，隐藏退休。所以给他这一个陶城，底下呢又给他们利拿，就是一个安提阿拉，一个利未城叫利拿，还有雅提尔。利拿是白的意思，洁白，雅提尔的意思是丰足的，丰富的意思，和属城的郊野，还有以实提莫是顺服高飞，和属城的郊野，和伦是穴地，穴就是挖穴的穴，还有底壁是神的启示，雅英啊，等等吧。总而言之，一共是多少？九座城，九座城，都是从这二支派中分得的。底下呢，还有从便雅悯支派里呢，还分得了，给了他们基遍和属城的郊野，还有加巴，还有亚纳图。亚纳图也是一个，亚纳图就是耶利米的家乡。可惜，可惜，后来到耶利米的时代，亚纳图人简直不像利未人。亚纳图是利未城，结果怎么样？迫害先知。要杀害耶利米，就亚拿图人，还有亚勒门和属城的郊野，一共四个，四加九是多少？13。所以跟前面一样啊，13个城是给利未子孙的啊，不，给亚伦子孙的。所以19节说，亚伦子孙做祭祀的共有13座城，还有属城的郊野，这里包括了一个陶城，其他都是利未城。底下这里清清楚楚，下面的20节以后就讲到哥夏子孙，其余的哥夏的其余子孙，利未支派中哥夏宗族就是哥夏其余的子孙研究所得的城，是有从以法莲支派中分出来的。21节，以色列将以法莲山地的事件，就是固山人的陶城，就和属城的郊野给了他们。所以哥夏子孙，哥夏的其余子孙得到了一个陶城，就是事件，事件就是勤勉，要得到这个城，又给他们基色，基色是陡峭的，和属城的郊野。我们到21节为止。总而言之，这些利未人照着神的允许，他们从各个支派里面得到了，也就是说各个支派都肯献出不同的城市给了利未人，这样一同来做成主的工作，照着神的旨意。因为利未人他们要享受神给他们的份，他们在利未城他们好好退休，好好居住，以后才能更好的侍奉神。所以作为利未来讲，就是要与神联合，就是要大家都要服权柄占地位灵蒙头。我们就到21节，对在下面请看到9节6789，请翻过来看底下呢，67896节仍然接着看神的威严，神的能力，他站立量了大地，量了大地，小字是什么？使地震动，神一站立地都震动，他观看赶上万民，永久的山都崩裂，长久的领都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这句话就说明哈巴谷都有信心，他的作为与什么？与古时一样，他相信神在古时怎么行大能，是那么永久的山不崩裂吗？长春的领，亚玛利王西红巴沙漠恶都崩裂，他们的这些个狂妄的王一个个都塌陷，神赶散那些外邦人，赶上万民，神把他们的产业给了以色列， 所以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两边相对。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作为啊，那个震动塌陷对的那边就是逃到西布伦，西布伦是逃城的，所以两边相对，逃到西布伦对的这边免被震塌陷。为什么被震？为什么塌陷？因为人们不肯来就近他的救恩，抵挡救恩，逃城代表救恩，是不是？所以那边是逃到西布伦你就蒙恩，逃到逃城里你就得拯救，这边呢免被震塌陷。神的作为，那些拒绝救恩的人结果都被震动塌陷。还有个意思，列国列邦都消化，列国列邦啊在他的面前都要消化，因为这些个他们都不听神的话嘛，悖逆神，对的那边乌沙人进入蒙恩，乌沙人进入逃城就蒙恩，这边列国列邦都要什么，都要被震动，都要消化。啊，底下我们看第七节，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古山的帐篷这件事在士师记第三章，米甸的幔子战经是士师记六章七章，讲到米甸人就基甸的时代，古山的帐篷那件事情，首先就是阿托念战胜了古山，古山利撒田。所以我们看看，这是第七节，七节八节九节，我们这三节连起来看，大家接着看啊，七八九这三节，因为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得胜，神怎么得胜？神率领百姓得胜，耶和华呀，你乘在马上，坐在得胜的车上。这句话，请看诗篇四十五篇。神怎么样？怎么样？还坐车？还坐在得胜的车上？诗篇四十五篇第三节第四节讲到这个王他的威荣和得胜，我们大家请一起念啊。诗篇四十五篇三节四节，大家一起念：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所以我们看看这一位主，他真正是坐车得胜，坐得胜的车。这个得胜的车是什么车？他为什么？为真理。所以真理必胜。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为真理，为谦卑。为什么为谦卑呢？因为主耶稣亲自道成肉身，谦卑到底。为公义，主就是义者，他为了什么呀？为了坚守神的旨意。为公义，耶稣甚至牺牲自己上十字架，这就是无不得胜。坐在得胜的车上，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所以两边相对，所以这边主在得胜的车上，我们大家也应该与主同坐这个车，好像驾偶一样，不知不觉把我放置身于哪里啊？那尊者的车上，我们也要坐这个车，坐在这个车上，因为主是得胜，他率领我们得胜，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是与神同坐得胜车，一同观看神的作为，一同看神自己做，神自己做成一切，像摩西一样，摩西就跟神一同坐车，对他那边什么祭祀得了十三座城，那边做祭祀，做祭祀就要靠主得胜，做祭祀就要天天与主联合。这里说，岂不是喜悦江河，向江河 发怒气，向洋海发愤恨吗？就说他岂是不喜悦，就说神为什么不喜悦？我们知道埃及法老啊，你刚硬，尼罗河就遭灾呀，红海都要分开，是不是？尼罗河不是遭灾吗？所有江河海池塘所有的水，全部水都变成血，是这样。江河发怒气，向洋海的发愤恨，约旦河水都倒流。所以这些都看见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你的功全然显露。神的功是什么？神从天上降雷电，这就是神的功一样。像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真理得胜。我们的主怎么得胜？真理得胜，那面就是勤勉蒙恩，那面就是给那个割下其余子孙得到另外一个逃城，叫做持戒勤勉蒙恩。这边是因信见神迹， 所以哈巴谷真是有信心的，他一面唱歌一面在这里祷告，一面他说神这么大的作为，他的威严，他向众支派所起的事是可信的，可信的，就是没有丢弃他的百姓。所以两边相对，因信见神迹，那边凭信得逃城。到第九节为止，你一信你就见到神迹，所以这个哈巴谷这里面都是讲到神的神迹和神的作为，神的怒气，神威严向仇敌怎么发作。因信你见神迹，那么因信就得逃城。啊，这就是到第九节为止。啊，我们再接着看。下面这是第二段了，我们现在开始第二段。第二段是22节到45节，那么10节到19节。题目是喜乐等候，信神应许，必不落空。喜乐等候，信神应许，必不落空。啊，我们现在看一下22节开始。我们从22节我们看到35节，22节看到35节，接下来就都是立位城了，其中当然也有逃城。接下22节是基波仙和属城的交野，每一个地方提了以后都有属城的交野，因为前面开头说神就这么应许的，赐给他们城邑和交野，如果没有交野的话，他们牛羊没地方放，是不是他们的牲畜财产，所以有交野广阔的地方就是，所以每一个城都是这样。伯利伦伯和伦和属城的交易共四座城，又从但支派，就是说具体的哪个支派都提到，哪个支派分了多少，哪个支派分给他们多少，都是按旧给他们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接着看一直到下面到26节为止，这就是歌侠其余的子孙所得的城邑，一共是十座城。底下从27节开始，就是格顺子孙，就立位的另外一组格顺子孙得了多少城，格顺子孙所得的城，我们看一下27节。以色列又从马拿西半支派中将巴山的戈兰，就是乌山的逃城，所以他很清楚告诉你哪个是逃城。所以这个格顺族也得到一个逃城叫戈兰，戈兰是他们的喜乐，你遵守主的道，在主的里面那才有真的喜乐，所以给了格顺子孙。还有其他的，就是还有这个利未城一共两座。下面又从以撒迦支派地业中给了他们基善是坚硬的意思，和属城的郊野。大比拉是牧场和属城的郊野。耶莫是高地，还有被高举的意思。隐甘宁是花园的泉源，一共四座城也是给了他们。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33节为止。大家看啊，一直到33节为止，这是一共是13座城，都给了谁？都给了格顺子孙，其中有两个逃城，一个是戈兰，一个是32节的基底斯。基底斯这个逃城是在拿弗他利，当然别的地方也有基底斯，我们不要把它混了。只有拿弗他利支派里面，就是北面在加利利，这个基底斯是真正的逃城，所以就是误杀人的逃城。所以逃城是什么？是误杀人的逃城，所以每一次提的都是误杀人。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是误杀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逃啊，误杀人才逃啊。其实哪一个人不是误杀人？我们没有好好的爱灵魂救人，我们耽误了灵魂，我们绊倒了人，这就是误杀人。许多人我们所接触的不但没有进主，反倒灭亡，不是故意的，但是也是误杀人，所以要进逃城，所以这是误杀人的逃城给了他们。所以格顺子孙一共得了13座城和属城的交易。底下34节开始讲到米拉利子孙从西布伦支派得地业，得了这些个城，一直我们就到35节为止，我们到35节为止。对到这边请看，地名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对到这边请看10节到15节，请翻过来10节到15节。 从第八节开始，就是哈巴谷的这个称颂当中，讲神的显现，战胜敌人，怎么样战胜仇敌，从第八节以后就给我们看到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十节，山岭见你无不惧怕，好像上帝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勇敢的，一个战无不胜的一个勇士一样，所以山岭见到他都没有不惧怕的。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我们知道山水万有都是为神效力，都听命于神，是不是？神让什么呀？神让这个水发汹涌澎湃，这水就涨溢起来。神说让这个水分开，这个水就不能再泛滥。所以洪水泛滥，耶和华坐着为王，这句话什么意思？你约旦河涨过两岸，你红海的水这么样的汹涌澎湃，但是神叫它分开，它就得分开。所以汹涌澎湃你也不要怕它，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因你的剑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神的剑，神的枪，这个不是一般的。神的剑，神的枪，就是神从他的府库里，神的闪电，神的枪是神的兵报，多么有能力。所以以色列人常常打仗啊，死于这个仇敌，死于怎么样？死于兵报的比死于刀杀的还要多。神的枪发出光耀，发出闪电来，发光，怎么有光耀。十节，这个第十节两边相对，这边就是说万有听命于神。你别看他汹涌澎湃，他都要听神的话。对的，那面就是听命成全神旨，那面是以色列各支派听命成全神旨，能够把利位把城给利位人，这就是神的旨意。他们能够听命成全神的旨意，这边是万有听命于神。十一节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还没念完呢。十一节说日月都在本宫停住，神的剑，神的枪能够发出光耀，而且日月都在本宫停住。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约书亚的时代，日月都停止，都停住了吗？都为什么？为神的子民打仗效力。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万有效力，那边就是与神联合。你不管立位哪一个组都要什么？立位就是联合的意思，你要与神联合。如果我们真的与神联合，万有效力，神的剑，神的枪就发出来，冰雹啊，闪电啊，都效力。像基甸，我们就在士师记第五章就提到，在基甸的时代也是这样，天上都助战。你说天空怎么能够助战呢？那就是说降雨啊，神那个刑罚仇敌啊，这个星宿都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这就是神的闪电。在士师记第五章第二十节，十世纪五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就是说万有都是来助战，击中骨和把敌人都出没，星宿在天上都征战。你比如说星宿怎么征战？星宿一个看不见，天黑得不得了，或者下雨阴天，这个对仇敌就不利。所以万有都在为神效力，所以我们要与神联合。还有一个意思，这边是日月停住，那边就忠心事主。你做立位人怎么做？就像约书亚一样祷告，忠心侍奉神。约书亚的祷告可以说史无前例，在这以前，在这以后，神没有一次听人祷告像什么样，像约书亚这样祷告一样。所以神真的让日头月亮都停止，约有一天之久。所以真是看见万有效力。十二节，你发愤恨通情大地，发怒气则打列国，如同打粮。两边相对，一面是神的怒气，一面是神施恩。这边是向列国发怒，列国抵挡神呐、啊，向列国发怒。那边是赐逃城为业，那边是神赐救恩，赐逃城为业。这边是向列国发怒，这是十二节。再看十三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景象。你看我们神的作为，这边是拯救百姓，那边是赐立位城。神为什么要赐立位城给立位人？就是借着立位人要拯救百姓嘛。立位人代表工人，工人被兴起来就是要拯救百姓，拯救受膏者。底下打破恶人 家长的头，这边是打破恶人的头，那边神是信实的。那边从分给以色列人 给利未人分成就，说明神是信实的，所以这篇能够打破恶人的头，恶人家长的头，就是那个敌神的权势，像西西拉，像叶宾王，像亚述大王，像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这都是恶人家长的头，神都能够把它打破。像那个谁法老，你这么刚硬，底下14节，你用敌人的什么戈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所以神能够做奇妙的工作，叫仇敌来自己自相残杀。这约沙法的时代不是这样吗？他们赞美比拉加古，仇敌自相残杀。将来在帕哈米基多顿的战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预言。他怎么样？为什么神让他们自己要倒闭呢？为什么？因为他暗中吞吃平民，所以神要讨罪啊。这些仇敌的罪是什么？暗中把平民都吞吃，对着那边赐逃城救万民，神赐逃城预备工人，让乌沙人退休斧头接棒，赐逃城救万民，这边是暗中吞吃平民，那边基底斯。所以我们要圣洁，圣洁装备，神赐逃城救万民，不要跑到各处去吞吃人。传道人啊，不好好爱主啊，不舍己，要么做舍己的功能，要么就吃人的功能。像以利和两个儿子不是吃人吗？吞吃别人的财产，别人所献的祭，人家的脂油，人家的肉，他都夹走，三尺叉都叉走了。我们不要做吞吃平民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拯救万民的人。所以神赐逃城，所以我们要退透。下面15节，我们看，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你说这都是神的权柄能力啊。所以以色列在红海边呢，不是在歌唱吗？歌唱神，是不是？践踏仇敌，践踏红海，践踏汹涌的大水。就说法老的权势，仇敌的权势，像红海一样仗义，像大水一样汹涌，但是神能践踏。那我们今天盟主拣选的人，对他那面就是米拉利。那面米拉利是什么？盟拣选肯受苦，盟拣选肯受苦。对他这边就是践踏红海大水，是吧？践踏红海大水。所以我们要真正做利未人，与主联合，蒙拣选，有受苦的心智，做米拉利的子孙，那你才有权柄。主能够践踏，我们也能够践踏，践踏罪恶的权势。红海大水都代表罪恶的权势。好，就到这里啊，我们现在看最后一小段，请翻过来，最后一段。最后一段非常要紧，我们这个地名就不多念了，因为36节讲的一个逃城就比细，就是健壮。38节有一个逃城就是拉莫，这是给谁的呢？这就是给米拉利子孙的，就是最后一族，这些利未人他们得到，还有其他的利未城。41节，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地业中所得的城共48座，你看神多么信实，一个不落，多少啊？共48。这就应验了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话，民数记35章怎么告诉我们呢？神给利未人的城业一共有多少？大家说多少？48座，48座利未城和属城的交易。所以这些城四围所有的都有属城的交易，城城都是如此，很广阔的地方都赐给他们。下面最后是一个总结的话，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全地，得了为业，住在其中。这首先是讲的以色列人都得地了，而且住在其中。住在其中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得美地，住其中。44节，耶和华照向他们列祖启示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为什么能够住在迦南美地呢？因为神赐他们什么？四境平安，仇敌都灭绝了。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能够站立得住，非得要都灭尽了。这个时代是允许，究竟以色列后来得到了没有？我看也没有完全得到。允许是一先是你真正得到，你必须有完全的信心，有100%的信心才能够得到。所以他们四境平安，仇敌一个都站立不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所以多宝贝的允许。 神是允许了把仇敌交给你手里，可是你要彻底的灭尽，你就能四境平安。最后一节，请大家一起读：耶和华允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那就包括48个城也都应验了，包括以色列各个支派得地也都应验了，一句没有落空。是什么？神赐允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要看重主的话，要抓住主的话，要得到主的话，不然都是在虚空虚妄当中。没有主的话就没有一切，因为神一切的允许是在他话中给我们，那我们要照着他的话，你才能够享受这些，不然的话仍然享受不到。就如同今天小轮子一样，神是爱，神是爱，但是你不听主的话，又不信又不听，你得不到神的爱，也得不到那个圣城，你得不到主的话，主的允许还是个自欺，还是个虚空落空。这里神的允许不落空，怎么样让神的允许在我身上不落空？那我们要照着主的话去做，去灭敌，去得地。灭敌啊，我们里面的仇敌还有要灭尽。对到这边，我们看哈巴谷的赞美，哈巴谷的诗歌，先看16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我所立之处战惊。这是为什么呀？哈巴谷在灵里已经遇见那个什么呀，那个巴比伦的军队已经来到，所以这种威胁啊，他亲眼看见，如同看见一样，所以他整个浑身都发颤。你就说明这一个爱国的先知啊，爱国爱民到什么地步，是不是？他知道他自己的骨肉同胞，自己的神的子民就将要遭灾了，所以他说，我只可安静等候，我只可安静等候，怎么样？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灵上来，就等着灾难来到一样。所以我们谁能够做到灾难来到的时候你还安静等候？这个等候要等候多长时间？70年被掳，等候那一个复兴来到，等候怎么个等候？17节以后就告诉你怎么等候了，夜间歌唱赞美祷告来等候，不是消极的悲哀来等候。所以我们先看这一节，两边相对，这边是灾难来到安静等候，那边神赐逃城救误杀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灾难来到，那边告诉你神赐逃城。虽然有灾难，但是那些个逃脱的人仍然得到逃城，得到救恩，你那个逃到里面。所以你看多宝贝，这边是灾难来到，那边神赐逃城，这边说我安静等候，那边神救误杀人，神要拯救救误杀人。他并且到每一个逃城都说到是什么呀？是误杀人都能够逃到里面去，是一切误杀人就是误杀人的逃城。我们要承认我们误杀人，是不是？所以安静等候，神要救误杀的人。所以接着我们看下面第17节，就是哈巴谷的夜间歌唱，哈巴谷的歌到了最高峰，整个这章都是他的歌，但是17节以后就是到了最高峰了。这个歌是什么歌？在荒凉之地，在黑暗之处，在夜间还能够赞美，还能歌唱，所以叫做什么？我们大家看一下啊，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这明明看着嘛，荒凉了嘛，马上就仇敌进犯，无花果树不发旺，最丰富的啊，最茂盛的无花果都不发旺。无花果是象征这个国家呀，这个国家呀，葡萄树不结果，那就更加的荒废了，没有享受，橄榄树也不效力啊，没有果子也没有油。田地不出粮食，粮油没有，这个人怎么生存？圈中绝了牛，棚内没有羊，也没有奶吃，什么都没，人人什么都荒凉，到这个地步。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17、18两节我们连起来，对的，那边就19节到42节，39节到42节，这边17节到18节，两边相对。这边是凭信心夜间歌唱，凭信心夜间歌唱，那边凭允许得48城。所以得48城真是要在夜间歌唱，夜间歌唱，你赞美你就赞美，凭信心祷告赞美，一定得到48城。所以这边凭信心夜间歌唱，那么凭允许得48城，这边坚信神的允许。所以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坚信神的应许， 那边是什么？那边神赐四境平安。我说错了啊，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这边是因耶和华而欢心。你说他怎么能够因耶和华而欢心呢？什么都荒凉，什么都没有了，还因耶和华而欢心，所以对着那边去坚信神的应许啊，这样相对。一个坚信神应许的人，就是不看环境，不凭眼见，哪怕我个人现在也是荒凉，我承认我荒凉，但是你还要因神而乐，因神而欢心，以神为乐。所以他这两句连着，因救我的神而喜乐，这喜乐是你在信心喜乐，不是肉体上你有吃有穿喜乐，因耶和华的应许而喜乐，那边就坚信神的应许。还有这边唱道复兴来到，哈巴谷的歌是怎么一个？是唱道复兴来到，所以他因神而乐，对着那边就神赐四境平安。你要唱道复兴来到，你要唱道这个四境都平安，四境平安就是你与众肢体与周围人都能和睦同居。四境平安什么意思？对付老我，死头救人，跟人家能够和睦，不是跟人家斤斤计较叽叽咕咕。四境平安，追求和睦，这边是倡导复兴来到。好，接着最后一节我们看，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这一节完全讲哈巴谷先知本身个人，一个祷告的人，就教导我们一个祷告的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做祷告的人要做一个蒙保守的人，神是我的力量，如果没有主的力量怎么能够忍耐等候到底，是不是？神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是我稳行在高处。两边相对，这边就是神使我快跑稳行，又快又稳，又快又稳。你快快了半天噼里啪啦跌跤，像我似的就是这样，是不是？我曾经就跌了好几跤，跑得快呀，你不行，现在要稳，又快又稳。神使我，因为他是我的力量，神使我，我什么？快跑稳行。对的，那面是仇敌无一站住，仇敌没有一个能够站立得住。两边相对啊，怎么样就能够又快又能稳呢？那就是一个仇敌都没有，彻底灭尽，就这个意思。仇敌没有一个站立得住。这边神是力量，对的，那面住在美地。怎么什么人能够住在美地？你要靠神是我的力量，住在美地，不再离开美地。最后一个意思，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意思是什么？最后一个意思是，这边是教导众人平信歌唱。我们看最后这一句话说，这歌交与令长，用丝弦的乐器，交给令长的意思，哈巴谷做完歌了啊，有些神的仆人弟兄姐妹会做曲子做歌，做完歌了以后呢，他就交给圣殿里管音乐的人，交给他们的目的什么？用丝弦的乐器来唱，就是教导众人平信歌唱，大家都来唱这一个什么呀，这个夜间歌唱的这个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什么都没有，我还要因神而乐，你救我的神而欢乐，这样来唱。对他那面是什么？那面就是神的应许都要应验，都要应验。那么就是最后一句嘛，神赐福应许的话都要应验，或者说神应许是不是都不落空，都可以，不落空就是都应验的意思。神的应许都不落空，怎么样不落空？你要一直唱，一直唱，教导众人唱，教育令长唱，令长就是指挥啊，带领人唱歌的人，让大家来唱，用丝弦的乐器来唱，弹琴歌唱，弹得美妙啊，这个弹得美妙，唱得洪亮，来唱，一直唱到大复兴来到。所以我们唱的少啊，我们要从内心唱，不是外面哇啦哇啦唱。内心里面真正歌唱，丝弦的乐器，多么美妙的乐器，让我们心里的弦能够弹起来，歌唱赞美，赞美神的应许必定领导。啊，在这其中呢，那就要什么呢？就要信，要听主的话，抓住主的应许，要灭尽我们里面的仇敌，要灭尽。如果我们里面还有仇敌，你一定站不住，不要说快跑，跑都跑不动，更不能稳行在高处，又快又稳， 这个一定是听主的话，照主的话去做，追求公义，行事公义，说话正直，那追求这一切，那一定是稳行在高处。所以这两章圣经呢，实在是求主让我们今天开始，今天接触了哈巴谷书，希望我们大家好好复习，让我们真正领会了哈巴谷这一个先知多么宝贝，他是一个爱的怀抱，他真正的是满有神的爱在他里面，满有神的心，一面指责百姓的罪恶，在神面前呼求祷告求复兴，相信这个末世一定会领导，他在灵里有所看见，也看到了，对他这边也可以对约书亚在年老的时候又完成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不但把全地分给以色列各支派，而且把48个城分给了所有的利未人，这就是约书亚临终之前很重要的一个使命，这样的话就使得得了美地还蒙保守。好，我们看大小轮的中心是陶竹里得洁净，奉差遣见复兴，我说错了，这是昨天的啊，昨天的也没念，昨天的我念一遍啊，陶竹里得洁净，奉差遣见复兴，这是昨天的，今天的是谦受教，谦卑，谦受教，求允许，求复兴。对不起啊，刚才那个是昨天的，因为昨天的我没有念，我再念今天的啊，谦受教，求允许，求复兴。亚哈斯就是不谦卑，不受教，不听不信嘛，什么也求不到，得到的就是这个什么呀，一把剃头刀，把他剃了个光，是不是？所以谦受教，求允许，求复兴。谦受教，求允许，求复兴。